大家早晨。咁啊，今日咧又系八号风球，又系今年我唔知系十四、十五个风，即系今年嚟影响澳门啦。咁但系感谢主咧，我哋可以直播啦，可以一齐虽然系翻唔到。實體崇拜，但我哋可以一齊喺認識神嘅話語。咁我哋今日咧就係睇《生命記》27章。咁啊，《生命記》係記載摩西向百姓係重複分享神嘅律例典章。有第一章到第四章係摩西第一次即係講話。第五章到廿六章是他第二次讲话，跟住廿七到廿八呢就是第三次讲话，跟住二十九到三十是第四次讲话。咁某个程度上呢就是二十七章就是总结二十三到二十六章的教导的。咁二十七章是俾百姓一个嘅机会去回应神。咁《生命记》嘅希伯来文嘅意思就系说话，即系这是摩西的说话。英文同埋中文系嚟自希腊文嘅讲法咧，就系这第二个或者系重复嘅律法。咁《生命记》唔系第二个律法。反而就是摩西重复讲解律法，所以百姓在旷野四十年初初到西奈山的时候，他领受法律，百姓过了四十年后，那批的已经死了，新的一代是需要重新清楚听到神的说话，并且做个回应。所以今日在二十四章就是看到摩西第三次讲话的头部分。第三次讲话强调祝福和咒诅。百姓希望得到神的祝福，免去神的咒诅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是一样。我们希望家庭得福，儿女得福，婚姻得福，亦都希望是免去咒诅。当我们行神的所喜悦的路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神的福气就是在我们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。我们因信耶稣，我们得福。耶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我哋嘅罪得赦免。嗱，今日原本如果唔系打风咧，我哋会一齐喺度擘饼纪念主咧。咁啊，因为今日咧就系我哋冇得实体聚会，所以我哋系改到下个星期去擘饼啊。所以请大家去准备下个星期喺翻嚟去擘饼纪念主。除非风球落咗嚟，就五堂可以一齐实体，我哋就五堂就可以擘饼啊。咁但系我哋擘饼纪念主都系希望喺耶稣喺我哋生命里边系祝福我哋，系免去一切嘅咒诅。嗱，你信耶稣就得福，你唔信耶稣呢已经系被咒诅嘅。所以神在生命记应许祝福忠心跟从神的人，咒诅那些的叛逆不听话的不跟从的人。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摩西第三次讲话宣布祝福和咒诅。其实我们每一日都要有这个选择，我们选择跟从耶稣 的教导，顺从圣灵的感动，或者按照自己的私欲，按照自己的脾气去行的。每一日我们都有这个的选择，我们都需要选择得福或者被受咒诅。我们看《生命记》27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咁摩西和以色列嘅长老吩咐人民，你们要遵守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。将来你们过约旦河，到了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嘅土地的那一天，你要立起几块石头万上石灰。你过河以后，要把这律法的一切都写在石头上面，使你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土地，就是流奶与蜜的地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应许你的。所以将来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就要在以巴路山上，照着我今日吩咐你们的，把这些石头立起来，万上石灰。在那里你们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你不可动铁器，你要用没有作过的整块石头筑耶和华你的神的坛。在坛上你要献上燔祭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又要献上平安祭，并且在那里吃喝，也要在耶和华面前你的神面前欢乐。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都清清楚楚写在石头上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我们可以看《生命记》27章，认识你给以色列人这个的很特别的一个的仪式，这个的要求。都知道主，你是让我们每一个的相信你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日都有这个选择，我们要选择要福跟从主，但是选择远离神你的福气，受世界的糟质。主啊，我们靠你今日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恩典，靠你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讲说话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跟从主耶稣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， Amen。 我们先看看这个立起几块写律法的大石头，他要遵守神今日吩咐他们的一切诫命的。神一次又一次强调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神所吩咐的诫命的。无论我们看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，现在生命记，都见到神给以色列人很多的律例，很多的典章，神就吩咐他要遵守。他就非常之清楚神要他怎样去敬拜，怎样去生活。过去一个星期我们应该看这五章圣经的时候呢，会见到是很现实生活的事嘛。有社会伦理，有道德行为，都包含在这个的律法的当中。他准备过约旦河，摩西是不能够跟他们一起。所以神要百姓知道，进入迦南地之后，虽然没有摩西在他身边， 但是仍然有神在他身边。神是一路与他同在，他都要遵守神的话语，为帮百姓记得神所吩咐他要做这个特别的事情的。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要重新向神立约，有这个仪式，要用石头做纪念。那二十七章是教导他用什么方法向神重新立志或者立约呢？那人决志呢，信耶稣只可以一次决志信耶稣的。但决志信耶稣之后，每一日我们都需要选择顺从圣灵，或者是按照自己的肉体私欲去行。以色列人是一样，他需要立定心意去遵守神的诫命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两个礼拜前呢，就是听到 Samuel 一个的同学就是的见证，他是一个的原本好有梦想要做一个的厨师，是不是叫私藏货私房菜的，即都煮得好叻喎。但是神感动他呢，感动他就要向中东向穆斯林去做宣教士。咁我听佢同佢嘅太太两个后生，即係年轻嘅，听到佢嘅见证，即係听到佢点样将呢个嘅梦想做名厨师放低，为咗跟从耶稣去向穆斯林去传福音，即係觉得好感动嘅。弟兄姊妹，我哋每日都要做一啲嘅选择，选择跟住我哋自己嘅梦想，跟住我哋自己嘅私欲，但係跟住神俾我哋嘅感动带领嘅。所以以色列人佢要立起几块石头，把律法写喺上面。你睇返第二节到第三节话，将来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嘅土地的那一天，你要立起几块石头，幔上石灰，你过河以后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都写在石头上面，使你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土地，就是流奶与蜜的地，正与耶和华你的列祖的神应许你的。应许之后，他要立这个的石头，吻上灰，写上律法。那我们不知道他写什么，是不是写十诫？有人认为他写十诫，有人认为他写成本的生命记 的律法。那无论是写多少，都是见到石头要做一个提醒，让百姓知道不可以忘记神的说话，不可以忘记神带领他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说，所以将来你们过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，照着我今日吩咐你们的，把这些石头立起来，幔上石灰，在哪里你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，在石头上你不可动铁器，你要用没有凿过的整块石头筑耶和华你的神的坛，在坛上要献上燔祭给耶和华你的神。那除了立石头，都要筑一座坛，石头上写律法，坛上要献祭。百姓的生活呢，不可以离开这两样的 神的话语和敬拜献祭，等于我们一样，我们需要时时阅读神的话语，看圣经，默想圣经，听圣经，亦都要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聚会。今日就打风冇得一起，可能会觉得可惜啊！即系大兄和睦同居，何等嘅美，系咪？今日我哋冇得一起敬拜赞美，希望风快啲过，下个星期可以见，或者今日晏昼可以翻嚟上课嘅。咁但系我哋见到一起敬拜聚会亲近神，是一件美好的事，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都需要，不可以离开这两样东西，每日都要灵修，都要看圣经，都要亲近神。所以以色列人不能缺乏这两方面，你和我都是。你看回第七节，又要献上平安祭，并且在那里吃喝，也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。你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都清清楚楚写在石头上，即是强调又强调写在石头上。但你见到要在神面前欢乐，因为神赐人平安，耶稣使我们有满足的喜乐。人最喜乐、最欢乐、平安是跟从神，认识神的话语使人有满足的平安喜乐。神是宽恕赦免我们，我们心里面有喜乐平安。每一日亲近神，你每一日就有喜乐平安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觉得缺乏喜乐平安，你应该做啲乜嘢呢？应该亲近神，读圣经，祷告，让神带领你。我喺泰国嘅时候呢，有牧师呢就是分享关于佢教会，佢话佢教会最近係经历緊一个嘅小复兴嘅。跟住佢解释呢个小复兴系点样，佢就话过去十几二十年有人是陆续离开教会的，他以为这些人是去了第二间教会，跟着这几个月或者过去一年发现到有一个一个这样回来，一个一个这样回来。跟着他回来就问他，你是不是去了第二间教会发现到这班的都有几十人，即是个个都是离开了教会之后回来世界。跟住佢话佢全部都有同一个嘅经历，喺世界里边呢搵唔到平安，搵唔到快乐，被世界呢打到佢嘅糟质佢嘅生命。於是佢就係终于愿意即係带住伤痕，带住痛苦返返到神嘅身边，经历神重建起嚟嘅喜乐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是事实，当我们远离神，我们远离神的平安，缺乏喜乐。当我们在神的里面，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经历到神再一次就是宽恕赦免，经历神给我们的喜乐。以色列人要把律法清清楚楚写在石头上，帮到他记得神的话语。立石在这个以巴路山上，这个山的山脚就有一个地方叫示剑。示剑就是亚伯拉罕初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第一次向他显现那个地方，亦都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的地方。所以他立石在这个地方是要纪念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另一方面就要仰望神带来的祝福。 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神的话语，我们就要看神的话语，记得神的应许，还有仰望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是一样。我们看第二方面，在两山上宣告祝福和咒诅。好奇妙，他说要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上为人民祝福。你看第九节到第十节，摩西和利未支派的祭司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以色列啊，要默默静听，今日你已经成了耶和华你的神的子民了，所以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，遵行他的诫命和律例，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。他们已经成为神的子民，要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诫命。这个简短的经节啊，似乎是一个挑战人民进入一个的立约的身份。他已经是属于神的子民，讲明今日属于神的子民，他已经是被神拣选的，但是他要选择遵守这个盟约。这几句说话背后是有这个立约的仪式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你决定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接受浸礼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为神的子民，你已经加入神的大家庭，神做你的神，你做神的子民，你要听从神的话语，用你生命实践神的话语。所以今日你已经是属于神的，但你今日要纪念耶稣为你赎罪，为你死，耶稣为你牺牲，你怎样回应神这份的爱呢？神要以色列人做这个仪式，仪式是怎样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，记载得他怎样进行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他跟神再一次立约。好像我们每一日，耶稣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我们每一日呢都需要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要跟从你，我是属于你的子民，我是属于你的大家庭的，求神今日使用我，我要将你放在我心中的。那十一节十二节说，那天摩西吩咐人民，你们过了约旦河以后，西面利未犹大以实加约瑟便雅文等支派的人，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人民祝福。所以他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，有六支派要站在这个基利心山上为人民祝福。基利心山和以巴卢山是刚刚对面的两座山，很近距离的，可能是山丘仔的。咁啊，以巴卢山要立石头同埋祭坛，中间的平原呢就有示剑，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心山上向以巴卢山为人民祝福，是一个很奇妙的行动的。经文没有记载清楚他是站在山顶还是 山腰还是山脚，总之是那边山。 亦都冇记载佢讲嘅祝福说话系乜嘢。但系《生命记》记载好多神嘅祝福说话。嗱，留意下咧，呢个六个支牌其中一个写住约瑟支牌嘛，因为马拿西同埋以法莲系包埋喺里边嘅，所以佢喺度一齐。我跟住系咪有幅图画咧？嗱，呢个就系实地嘅，即系虽然写住英文咧，有基路山同埋以巴森山，中间就系事件啊。Mount Abella 啊，系啊，下一幅可以睇到呢个地图啊。虽然呢个地图以巴六山咧，就是我哋和本新译本话以巴路山。咁所以佢其实两座山啊，以基心山同埋以巴以基利心山，系即系两个山就系好近，中间系事件。去睇翻头先嗰幅画咧。即系见到真系好近，两个山丘嘅，所以一边有六个支牌企，另一边有六个支牌企，啊 ，OK， 我哋可以睇六个支牌站在以巴卢山上宣布就座的话，十三节，流伴加德阿撒阿切西布伦但。拿佛他尼等支派的人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就座的话，所以六支派企一边宣告祝福说话，六支派企另一边宣布就座的话。一边山是讲祝福，另一边山是讲就座的话。其实应该是他支派企喺度，系中间系利未人讲说话嘅，唔系佢哋讲说话。咁但系即系好奇妙嘅呢件事，整个嘅事件嗰个平原咧，就系、是、听到好清楚一个自然嘅即系扩音场嘅，所以佢讲嘅说话，成个地方都听到好清楚。神头个摩西已经是一早话佢听要咁样做嘅，要有祝福，要远离神嘅人就会受咒诅。喺呢个山里面咁样做，好似好戏剧化，好似演緊一个嘅舞台剧咁样，俾大家好深刻嘅印象。其实摩西之前在生命记十一章已经是讲过这件事，你看回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，看啊，我今日把祝福与咒诅都摆在你们面前，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，你们就必蒙赐福，如果你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，偏离了我今日吩咐你们要找的道路，去除从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，你们就必受咒诅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你要占领的位业之地以后，你就要把祝福摆在基利心山上，把咒诅摆在以巴卢山上。这两座山不是在约旦河西日落的地方，在住阿拉巴嘅迦南人之地，与吉格相对，靠近摩利橡树那里吗？所以系睇到神喺十一章已经系讲咗俾佢听要做呢件事，嚟到廿七章又系讲呢件事。那事件呢个地方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， 啱讲过亚伯拉罕初初嚟到嗰个神第一次向佢喺迦南地显现啦，亦都系雅各喺嗰度刮过个井嘅地方。后来咧就喺耶稣时代呢、這个就系撒玛利亚人居住嘅地方嘛。跟住佢个亦都系现代嘅西岸地区。所以六个支派站喺以巴路山上。向基利心山宣告咒诅，以色列人初初进入迦南地，佢就要敬拜嘅中心喺示剑，喺嗰度敬拜神。后来呢个嘅敬拜嘅中心搬去示罗，再搬去耶路撒冷。但喺呢个示剑嘅两边山，一个就是祝福嘅山。一个就是咒诅的山。其实我们每日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，我们要决定按照我们的情绪或者按照神的教导行，按照我们的脾气或者按照圣灵的感动信服圣灵的带领，按照我们的私欲我们的肉体，或者按照神的教导，跟从世界定是跟从神。其实每日我们都是站在这两座山中间，一边是有福气，一边 是远离神的祝福。远离神的祝福就是受咒诅咯。我们看看在这里的他要宣告什么咒诅，没有记载那些祝福，但是人众民应承同意一切的咒诅，他就是应承他觉得是啱的，是好的。你看看他在当中讲些什么呢？十四节啊，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人众人大声说，制造耶和华厌恶的条像和兽像、塑像、柱像，就是工人手中做的，并且在暗处设立的，那人必受咒诅。众民都要应承说阿门。利未人向以色列人讲这些的咒诅，众人就回应赞成，他赞成表示认同啊，神的路是最好的。那第一个咒诅就是俾那些制造偶像的人，十诫讲明咧，除了要话真神唔可以拜别的神，唔可以做偶像，唔可以拜偶像，所以制造偶像。个目的是要叫人哋敬拜别神啦，所以神嘅国里边做呢啲事就不能接受啊。众民就讲阿门啊，阿门嘅意思就系愿意成就嘅，系事实嘅、实在嘅、系赞成嘅。所以众人赞成制造偶像嘅人系要被咒诅嘅。我们看第二方面的社会道德的方面，是十六节，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所以第二方面是我称为社会道德。经文列出四点跟社会道德有关。第一点就是轻慢父母的，即是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父母。一般社会都认为这个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。社会安稳需要由家开始。儿女在家里面学习尊重父母， 他会更加能够在出面识尊重老师、警察、有位的人。儿女对父母不好，怎期待他会对出面的人是好？十诫亦都是讲有一条诫命要孝敬父母，这个第一条带来祝福的应许的诫命的。咁所以中国人都认为孝顺是好的，但是可能中国人好多时认为孝顺呢，就是等于父母离开世界之后献鸡俾佢，或者献祭拜神俾佢。严格嚟讲，孝顺应该父母在生嘅时候就是尊重，又礼貌，又关心，又客气，用行动表示。所以儿女应该听父母的话，但如果父母叫儿女做一些跟神的教导有冲突违背，儿女都要听神，不要听父母。所以如果父母叫你不要跟从神，你要听神，你要尊重父母，但父母叫你拜神，你就不要拜偶像，你要跟从耶稣。在这些位置就可能有冲突，但是我们是要将神摆位先。十七节，异动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生命记讲到社会道德的事，异动地界是其中一个。社会安稳是需要尊重别人的物业地区，对以色列人加勒迦南地地界是非常之重要的。异动地界等于偷他的地方，十诫都说不可偷窃。很多国家战争是因为地界的，现在乌克兰、俄罗斯都是地界的。俗语我们经常说隔离饭香一点，英文呢的就是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， 隔离的草是更加绿、意思就是贪隔离屋的东西，但是十诫叫我们不要贪别人的东西。十八节，使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所以社会道德应该是对别人公平有怜悯。使瞎子走错路是黑心的，没有怜悯的，没有爱心的，瞎子需要社会的关心爱护的，需要人家的保护，不是被人玩的伤害的。刻意伤害瞎子是非道德的，应该是被咒诅的。十九节，对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孤儿寡妇寄居的都是弱势社群的，应该关心他们的，帮助他们的，不要冤枉委屈他的。神要他的百姓以爱心关心怜悯社会有需要的人，好像耶稣教导我们爱人如己。这个爱和怜悯是由家开始，然后延伸出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。 跟住佢进入到性行道德方面。喺二十节话，和父亲嘅差子同朕的必受咒诅，因为他揭开了他父亲嘅衣襟。众民都要说阿门。社会道德之后有个人道德，可能要先有个人道德，先至会有社会可以实行道德。个人道德同性行为是有关系的。生命记已经解释好多地方是这方面的事，和父亲的妻子发生关系是错误行为，非道德行为。无论是后母、继母或者怎样都是不对的。也一节，和任何野兽同浸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与野兽发生性行为是非道德的行为，是错误的行为。某些的民族会举行这些这样的行为，非洲都是似乎艾滋病就是因为这样就发起的。行这样的事的人应该被咒诅。廿二节，和同父儿母或是同母儿父的姊妹同浸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所以另一种的非道德行为是同姊妹发生关系，乱伦。现代人认为不用理圣经的道德观，现代人认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自己决定什么叫道德，但是圣经讲清楚，道德观是神定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，是神决定。所以二十三节，和岳母同浸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道德是神定的，神不会改变的，神的道德标准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靠神怜悯和宽恕，当我们违反神的道德标准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神的怜悯。所以十诫讲明不可犯奸淫，以上全部都是属于某程度上是犯奸淫的罪，非道德性的。跟着第四方面，他伤害别人。27章24节说，暗中杀害邻舍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有性行道德转移去杀人，非道德的行为，暗中杀人都是杀人。十诫讲明不可杀人，暗中杀人或者光明中杀人都是杀人。一般杀人都会暗中做的，是要受咒诅。廿五节，接受贿赂杀人流无辜人的血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所以接受贿赂杀人流无辜人的血，神要以色列人是公义圣洁的。有贿赂有杀人的流无辜人的血是非道德，是不公义的不公平的行为，在以色列当中是不可接受。最后他讲遵守诫命，在26节，不坚守者律法的话 去遵行的必受咒诅，众民都要说阿门。那以上全部都是律法中的一些的条例，所以总结来讲，不坚守这律法的话，包含全部，神要以色列人是完全遵守律法，不遵守必受咒诅。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没有杀人，可能我们没有犯性方面的罪，可能我们没有伤害无辜的人，可能我们没有欺负孤儿寡妇的，但是我们亦都没有完完全全遵守神的律法。所以我们希望做好人，但是有时我们都会讲大话，有时都会自私贪心，有时都会看不起别人，有骄傲等等，是不是？没有坚守律法的话，就必受咒诅的。原来我们不遵守律法任何一点，等于违反全部。雅各书二章十节、十一节是这样讲，因为凡是遵守全部律法的，只要在一条上失足，就违反所有的，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的，杀人，你从言不奸淫，却杀人，还是违法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原来每一个人是应该被咒诅的，每一个人都是违反神的律法，每人都有罪，没有义人，一个也没有，唯有耶稣是义人。我们如果没有耶稣，就要受咒诅了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接受耶稣的，我们是接受耶稣的祝福，神宽恕赦免我们，免去神的咒诅。犹太人是需要献祭遵守律法才可以得神的祝福，结果他时时失败，经常远离神，受惩罚和咒诅。以色列人每一点在以上的都讲阿门，他赞成认同的，可惜身不由己，有心无力，不能实行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和我是不是说阿门？是不是认同以上是对的？但是我们需要靠神的力量帮到我们，我们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圣灵同在，我们有力量可以实行的。那教育圣经有个经文呢，即虽然跟这个经文是无关，但是某程度上呢，我觉得可以反映紧这个经文的我们两个选择之间，咒诅和祝福的之间，就是约珥书三章十四节。约珥书三章十四节虽然是讲紧末世的，是讲紧另一样嘢，但是个经文我觉得可以反映紧呢个嘅选择。你话无数的人群砌集在判决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，判决谷。好似呢两座山，一边是祝福，一边是咒诅，中间是剑。他弟兄姊妹就要决定要祝福定要是受咒诅，好像个判决谷一样的。而巴鲁山和基尼森山之间， 一边是有祝福，一边是有咒诅。你每一日要选择，你要边样，你要站在祝福的山上，但是站在咒诅的山上。这个神给百姓一个的选择，我们要选择祝福或者咒诅，选择跟从神或者是远离神。我们选择跟从耶稣，但是按照自己的路行。今天呢，我就分享在这一度，我们看到站在这两个选择中间，按照神的旨意就会得祝福，按照自己的私欲行，跟从社会的趋势，必受咒诅。每一日我们需要决定站在边边，选择福。当你选择福呢，就会面对挑战。选择站在福气的山不等于容易。好像刚刚早几个星期前，美国 Charlie Kirk， 他因为选择站在神那边，按照神给他的使命去宣讲神的教导，被人谋杀，甚至很多人认为为主殉道而死亡。欢我们社会不喜欢我们为真理站立。当你为真理站立的时候，社会就不喜欢你。Charlie Kirk 就为了站在福气的山，选择跟从神，被人杀。他的太太又是有这个选择，福气或者是咒诅。他的太太公开讲，他选择要宽恕开枪杀他老公那位年轻人。他说他不想因为含住怒气不宽恕，影响到他不能上到天上，所以他选择要宽恕杀他的丈夫那位年轻人。他站在祝福和咒诅之间，选择祝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判决谷两座山中间，你会选择其边边？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多谢你，你比以色列人咁清楚的使命，一次又一次俾佢知道神你嘅话语，要佢点样行，点样去得福，亦都要佢选择系跟从你，或者系按照佢自己嘅私欲，按照迦南地其他人嘅风俗去行。天父，我哋一样在澳门这个社会，我们可以跟着这个社会的风气行，去按照一般人的道德观、价值观，但我们知道不会满足，不会快乐，不会有福气，反而跟从你，我们先可以真正得到平安快乐。求主帮到我们做一个选择，每一日要跟从主你， 按照你的心意行。愿意耶稣你在我们当中更加彰显你的力量。现在我们在家里面靠圣灵给我们能够再一次向主认罪。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是妥协过这个世界，迁就过这个世界，远离过主你，在这一刻里面我们想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主再一次宽恕赦免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立志要跟从主，不要再跟从世界。多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。